天天挖，挖得深，这都是馊主意。挖渠耗了整整一个冬天的时间不算，还把原本河沟里的水挖没了。不光挖渠是荒唐事儿，这之前这之后也有许多荒唐事儿。我不跟国家唱反调，也不跟他们争，往年不争好地，现在不争清活。人家的烟囱七点冒烟，我就八点。看戏的要坐前头，我就站在后头。就是走在路上来了一个老表，管他年纪大年纪轻，我都给他让路。依我的想法，有儿子在床头尽孝心，有孙子在床头尽孝心，才是实打实的事儿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可是有人不懂，我也懒得说。我不说，其他人也不说。我装着没看见，其他人也装着没看见。所有大队都挖河开渠，挖到末了，把河道挖得又长又干，一滴水没有。一句话，就是那些举着大旗在挖的人，每天排着队到处挖河开渠的人，他们到头来跟我儿子一样，干的是无用功。我儿子有天走进挖渠的人群，看到许多新翻出的土一堆堆，看到一个个坑的时候，他脸上露出感兴趣的表情。片刻功夫，抓起一把铁锹，开始挖将起来。他不按照指定的路线挖，自然不行。许多人喝令他停下，他手脚不麻利，用力不平均，平衡不好，不是踩着庄稼，就是自己跌倒。许多人呐，都被他逗得捧腹大笑，人家都乐呵呵的，这孩子不一样的地方就暴露无遗。他空洞而凝滞的眼睛里闪出不可捉摸的、强烈的要使力气的渴望。他停不住手脚，我自然应该出面。我靠近他的时候，发现他在大力挖掘的时候，眉头皱着，眼睛里的光又暗又深，两手食指紧紧攥着铁锹。有一种冷飕飕的莫名的激情管着他，他大汗淋漓，呼哧呼哧喘，谁也夺不走他的锹。他只想挖一个坑，挖出些什么东西来，或者埋进什么东西去。他深沉而莫名的情绪把我压住了，我张开双臂护着他，以防那些不满的人拿石块扔他。而且他这一挖就一直不肯停下来。儿子，你挖土有什么用呢？我就这样问他。别人挖土是劳动，你挖土不算贡献。他根本不理睬我，瞧也不瞧我一眼。回家后啊，我就继续做他的工作。挖土也要讲时机，冬天挖地修河坝，春天翻土下种子。儿子，你在稻子刚刚抽穗的稻田地里挖，你破坏的可是革命的果实啊。你在规划好的引水渠里挖，你挑拨的是村与村的团结。你在果树根下挖就更不对了，把果树挖死了，你罪更大。你要听指挥，叫你挖哪里就挖哪里。我苦口婆心地说了那么久， 他死活不开口。挖一锹，瞪我一眼，挖一锹，又瞪我一眼。他瞧我的眼神儿，好像是我讲什么都是假的，只有挖土能挖出真事儿来。你到处搞破坏，我不找你，大队也不依呀。我当然要继续做他的工作。有一回，我正讲着道理，他突然发怒了，他举着铲子就要铲我。他说，话不叫老子说，土不叫老子挖，你这个当老子的算个什么老子？你瞧瞧，老子是什么东西，他搞得清楚得很。就凭这个，我就应该顺着他。什么时候顺，什么时候顶，这都是学问。他不跟猪狗赛跑，也不赶鸭子上架了。他不到屋顶上吹风，也不到河里摸虾了。他光是四处的挖土。老话讲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贼养儿子才觉必动。养了这个儿子，我也成了半个贼了。我叹了半天气，但是很快也就想通了。我牵着他的手，把他往村后引。村后连着后山，地势开阔。靠山的河道边有好几处废弃的土碉堡，碉堡四周的黑土里长的全是灌木、野草和杂树。听说还有黄鼠狼和野猪。建碉堡那些年毁了半座山木，这几年大炼钢铁，所剩的柴和树也基本上砍光了。再加上村子许多人家里的斧头、锤子、铁锹，乃至箱子上的铜锁，都进了小高炉里。这里成了不毛之地，不会有人再往这里来了。我对儿子说，儿子，在这里挖吧，挖这里才不算破坏呀。我想着，碉堡里头本来就是空心儿的，你再挖，它还是一个碉堡。我儿子笨拙地举着铲子，卷了刃儿的、生了锈的铲子，铲向没湿的碉堡。土在松动，又湿又重的气味被翻出来。像个老手似的，我儿子小的挖任何结实的地方之前，先用铲子松一松面上的土。然后出其不意的猛一发力，铲子会带出满满的一铲土，丢到一旁。刻把钟后，他略作停顿，接着在积蓄了力气之后，又是几次大力的征服，咔哧咔哧咔哧咔哧。他并没有按照我的意思来，他任意一个地方开始，持续的、一心一意的，沿着堡壁翻挖。有的土质太硬，铲子下去之后把他的重心带歪了，他差点跌倒。很快呀，他懂得了平衡，左边一下，右边一下。我听听就听到了门道，他铲子下头是有树木的，乍一听就像在数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再一听啊，又像不许老子讲话， 还听又能听到他在喊：“老子不姓张。”越听啊，越觉得难受。老子要回老家。有回我听差了，感觉到他的铲子在说：“打倒赵阳广。”你打倒地主、反革命、资产阶级都没关系，你不能打倒赵阳广啊。赵阳广是贫农，是公社里的红人，他现在革命生产都很积极，将来肯定能当治保主任呢。我就做他的工作，我跟他讲道理。刚好那几天在隔壁操场上执行枪决，我带他去看了。可是枪决坏人那天先放大戏，放完戏又审判，而且那天来看热闹的人又多，枪决的时候我自己都没看清楚，更别提他了。唱戏的时候他就歪在旁边睡着了，好在事情摆在那里，血迹留在那里，捆人的绳子也还在地上。等人走光了，我指着这些对他说：“乱挖，乱说话，乱喊口号，就是这个下场。”幸好有这些东西，好歹呀，把他镇住了。后来他的铲子听起来不那么像喊反动口号了，有时候是日你爹，有时候像日你舅。我没吱声，爹和舅都不要紧。但是有一天我发觉事情还是不妙，他在自己挖的一个洞里马地盘了。他先在碉堡里平了一块四方地，一把铲子，一双脚和一双手。他把这块地呀整得跟床板一样平，然后他又沿着堡壁往上挖出一个洞，让亮光进来，就着亮光在碉堡里造了一栋宅子。宅子虽小却很齐整，先是堂屋，用泥巴捏了两把椅子，挨着堂屋是卧房，两间，里头还没添家具，可能是材料不够。再往后是灶房，灶房外头还插了花草和一个葡萄丝瓜架子，架子外头是为房基插了些树枝做栅栏，栅栏插的一根挨一根，却连个门都没留，不要说鸡蚂蚁也进不去出不来呀。靠路边又插了栅栏，倒是开了一道门，门是麻绳从外头系起来的，这也是败笔。出去便是场后小路，三四指远的地方一道流水小沟，沿沟一大片针尖样细长的叶子插在地上，这也能活？才怪。过几天再来瞧啊，宅子规模更大了，糟心呐。要是有人突然跑到后山的土碉堡里瞅瞅，他立刻就能瞧到一个大户人家的宅地，三间正房前头又搭了一个院子，院墙一半是栅栏，一半是土块，比后院还要气派。那灶房里多了个烂泥糊的石磨，我的老天哪，石磨那么大呀，明显是驴拉的，那这户人家肯定还有驴呀。 堂屋朝南也算对，他还不忘建一间闲屋，里边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一张桌子，桌子上放了几片树叶，他将这些叠加在一起，我以为是衣裳。他告诉我，这是他爹我的书。我的老天哪，我可是个睁眼瞎呀，我要这么些书干什么呀？这也就罢了，他把这宅子内部结构造成比实际更复杂更宽敞，院子里还搭了一个猪圈。当我质疑他猪圈太大的时候，我儿子说猪会长大。所以说，傻子就是傻子。你在按比例造宅子的时候，怎么能单单考虑猪会长大？更何况，猪一长大就要被杀掉了，没有可能一头又一头的长大，全都聚在一起呀。要是这个笑话单独拿出去，又能让乌源沟的人笑话几个月。可是这个笑话和这座宅子连在一起，它就有可能惹更大的灾祸呀。一把翻土的铲子可以埋葬翻土的人和他的爹。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过来瞧热闹，并且让我儿子讲解讲解的时候，麻烦可就大了。我每天下了工，就是在黑夜降临的时候，深一脚浅一脚赶到后山来，把我儿子白天建造的东西抹平，不留下一点痕迹。你抹平了，事情又不会结束。我就跟他说，儿子，在哪里都是生活，不要想家，想家是不好的东西。不要想过去的事情，想多了也是不好的东西。不要往回看，往回看看不到名堂。不要看得太远，看得太远不切实际。你要望地面，望星空，望山，望水，望锅里的饭，望水里的鱼，望田里的稻，往山上的柴。儿子，你晓得什么是本事吗？不是挑150斤，不是一拳打倒镇关西，不是一个猛子扎到河那边，这都不算本事。不管在哪里活，活下去就是本事。你肯定会说，活下去像猪一样算什么本事？可是我告诉你，像猪一样活下去，但不要像猪一样吃了睡，睡了吃，睡了就死，那就不一样。而你不一样，我的儿子，你不是一般人。旁人也说他不是一般人，他不要上工，不要像别人一样念书。你想想，一般人累死累活才有口吃的，他什么也不干也活得好好的，人家能平衡？所以干活的人累了不高兴，拿起一根棍子抽一下他，倒不是因为恶意，我担心我昼伏夜出的儿子想不开。我劝他说，就算死也有光荣和不光荣的死法。怎么死最光荣呢？就是老了以后死在自己家的床上，边上围着一群孙男孙女。千万不要死在河里做河鬼，不要死在树上做吊死鬼，不要跟人打架，不要被火烧死，不要被水烫死，不要被树砸死。我问他做得到做不到，他说他做得到， 我说做得到，就是我的好儿子，就是豪杰，就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的英雄，就是人中龙凤，就是项羽、关云长。我们一旦丢掉什么，就很难再找回来。不要说老家，老祖宗和老路了，就是一片叶子，一粒石子儿，一根木头，没了就没了，丢了就丢了，找不到就是找不到了。儿子，你咋不明白呢？我退一步说，儿子，如果你实在想挖，你就往碉堡深里挖吧。我就讲了几个关于挖洞挖出金银财宝的故事，后来想想不妥，他要是说出来麻烦大了，我就哄他说，儿子，你不是想回老家吗？老家和这里是通的，你挖着挖着就能挖到老家的后院。我儿子好歹听懂了，停止了造屋。后来的几天呢，他天天在家睡觉，白天黑夜的睡。我以为这孩子犯秋困，可是到了冬天，他仍然从早睡到晚。